紫金铃。话说这师徒四人又来到了一个国家，叫朱子国。国王很敬重和尚，人民也很友善。他们师徒四人找到了一家客栈，住了进去。到了傍晚，三藏进王宫找国王倒换公文去了，剩下了悟空、八戒和悟净，肚子饿了，想煮饭来吃，可是没有油盐酱醋，悟空就要悟净先淘米下锅，带了八戒一起上街去买。两人来到了大街上，还没买着东西，忽然看到有个地方挤满了人。悟空爱管闲事啊，就要八戒在一户人家的墙角边等着，自己呢挤进人堆去看热闹。原来是朱子国的国王贴出了布告，因为朱子国王三年前害了病，到现在还没好，怕再拖延下去会有生命危险，所以贴出布告来寻访名医。悟空回头看到八戒蹲在墙角边打瞌睡，忽然灵机一动，使了个隐身法，吹了一阵风，把布告接下来，然后装到了八戒的口袋里。看守布告的士兵见突然布告没有了，非常惊慌，急忙四处寻找。不一会儿，就在八戒的口袋里搜到了国王的布告。那士兵叫醒了八戒，要揪他到宫里去替国王看病。八戒起先还满头的雾水，定神想了想，知道一定是悟空又在捉弄他，他就对士兵们说，接布告的是他的师兄孙悟空，要士兵们到客栈去找他师兄。悟空捉弄了八戒以后溜回了客栈，正和悟净笑得七仰八翻的。八戒带着士兵们来了，一定要悟空去替国王治病。悟空心想，行啊，捉弄也捉弄够了，就和士兵们来到了王宫。朱子国王听说有人可以治得好他的病，高兴得不得了，马上宣悟空进去。可是当他看到悟空的长相，吓得那病啊更加重了三分，不敢让悟空给他诊脉。悟空想了想，就对太监说，既然国王这么怕我，可是也不能不诊脉啊，那我就用金丝来诊脉吧。说完，他拔下了三根毫毛，变成了三条金丝，要太监把一端绑在国王右手上的三个部位，把另一端拉到门外给他。右手诊断好了，再换左手。诊断完了以后，悟空就对着门内大叫，国王啊，你这病是消化不良，再加上心情忧郁才得来的，是不是啊？国王一听果真如此，就要悟空赶快给他配药。悟空回到客栈，叫八戒、悟净磨了一些中药粉末，又加了些锅灰，再混合上白马的尿，搓成了三个药丸。第二天，悟空把药丸献给了国王，要国王和着雨水喝下去。国王吃了药丸，身体果然好了，便要臣子们办几桌斋饭来宴请他们。酒宴中间，悟空就问国王为什么会心情烦闷。国王叹了一口气说，唉，三年前的端午节，我和王后金圣娘娘正在河边吃粽子看龙船，忽然天上轰隆一声出现了一个妖怪，自称是赛太岁，说他少了个压寨夫人，要我献出金圣娘娘，要不然就要先吃了我，再吃我的人民。不得已，我只好献出了王后。由于当时吃了个粽子积在肚子里，再加上想念金圣娘娘，就生起病来了。悟空一听又有捉妖的好差事了，高兴得很。他正想问清楚，突然空中来了个虎妖，自称是赛太岁的先锋，要朱子国王献出两个宫女去服侍金圣娘娘。 悟空不等的虎妖把话说完，就跳上空中把虎妖打败，并且追了下去。追了一阵子，虎妖钻进了一团浓烟，悟空也跟着钻了进去，可是出来以后就不见了虎妖。悟空老远的看到了一个小妖敲着小锣，背着书信急急地走来，他就摇身一变，变成了一个小道士，问那小妖书信的内容。那小妖就告诉他说，我们的大王要不到宫女，是让我到朱子国来下战书的，准备要攻打朱子国了。悟空一听，就现出原形，一棒打死了小妖，把小妖身上挂着名牌有来有去挂到了自己身上，然后回到朱子王宫去见国王了。悟空见了国王，对国王说，我现在要去救金圣娘娘，你拿一件信物给我，娘娘见了信物才会相信。国王连忙找出了一对黄金宝串递给悟空，悟空收了宝串，来到了赛太岁的洞前，摇身一变，变成了刚才那个小妖有来有去的模样。他也敲着小锣走到里面，见到了赛太岁。悟空夸张地对赛太岁说，朱子国的兵力有多么多么强大。可是赛太岁并不在乎，他要悟空到后宫去安慰金圣娘娘，告诉他朱子国兵力很强盛，要他不必担心朱子国王的安危。原来这金圣娘娘自从被赛太岁抓来以后，仍旧想念着朱子国王。一个张仙人怕他被妖怪欺负，就送了他一件五彩仙衣。金圣娘娘穿上这仙衣，谁碰到她都会被刺得疼痛不堪，所以这妖怪们谁都不敢碰她。最近金圣娘娘听说赛太岁要去攻打朱子国，她生怕伤了朱子国王，每天都在暗自流泪。悟空来到了后宫，见到了金圣娘娘，他拿出了黄金宝串，并且现出了本相，说自己是朱子国王请他来救金圣娘娘的，让他相信自己。金圣娘娘看到了黄金宝串，自然相信悟空。悟空要娘娘用酒灌醉赛太岁，偷出赛太岁的厉害武器，那三个紫金铃。金圣娘娘都照办了。悟空拿到了紫金铃，拔出了塞住领口的棉花，只听当的一声，霎时火光冲天，烟雾弥漫，铃中还飞出了数不清的黄沙。原来啊，赛太岁的这个紫金铃晃第一个就有300丈的火光烧人，晃第二个就有300丈的烟雾熏人，晃第三个就有300丈的毒沙迷人，只要有一丝丝钻到鼻孔里，就会伤了性命。悟空不知道紫金铃的神妙啊，收又收不住，只好变成了一只小苍蝇，飞到了后宫。铃声惊醒了赛太岁，赛太岁出来收了金铃，要小妖们小心戒备，就回去休息了。话说悟空飞到了后宫，看到了金圣娘娘，娘娘还以为悟空被烧死了呢，正在伤心落泪。悟空就安慰娘娘说，我这不是好好活着的吗，我一定能够把你救出去，并且要娘娘再想办法劝赛太岁喝酒。等到金圣娘娘劝酒劝得赛太岁又喝醉了，悟空就变成了一个婢女的模样，接近了赛太岁，并且拔下了一把毫毛，嚼碎了喷到赛太岁身上，变成了许多臭虫跳蚤，痒得赛太岁脱下了衣服捉虫，还解下了腰间的金铃，要悟空帮他去捉上面的跳蚤。悟空一面捉虫，一面又拔下了3根毫毛，变成了3个假金铃，还给了赛太岁，把真金铃呢藏到了怀里，偷偷地溜到了洞外，又变回了本相。 赛太岁听到外面又在叫骂，出动和悟空打了起来。赛太岁打不过悟空，就拿出了他唯一的武器紫金铃来摇晃，可是不论他怎么用力，都摇不出烟火和毒沙来。过了一会儿，这时候悟空得意洋洋地说：该轮到我摇铃了吧。说完，他从怀里掏出了真的金铃，摇来晃去，把个赛太岁烧得七荤八素的。忽然，悟空听到半空中有人叫他：
悟空，住手，我来了。
悟空抬头一看，原来是观世音菩萨到了。菩萨用柳枝蘸着露水洒了几下，火光一下子就消失了。原来啊，那赛太岁是菩萨骑的金毛吼，由于朱子国王在当太子的时候很喜欢打猎，曾经射伤过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的儿女。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发下了誓愿，要拆散朱子国王夫妻三年。被这个金毛吼听到了，他就偷偷地下凡完成了菩萨的心愿。现在观世音菩萨来收回了金毛吼，并向悟空要回了那三个金铃，便回他的南海去了。悟空救了金圣娘娘，回到朱子国，那个张仙人也及时出现，带走了保护娘娘的仙衣，使得国王和王后夫妻团圆。朱子国王拜谢了三藏师徒，三藏师徒也就继续踏上了往西天的路途。